王打进饭桌，
深度解析一派。
哎，周末什么派啊？
派？
生日派对？
化妆派对？
哎，单身派对？
周末什么派啊？
派？
苹果派？
南瓜派？蛋黄派？
记得喽，周末有饭桌派。
哦，饭桌派。
对，深度饭桌派。
深度饭桌派，热点上不停。亲爱的良友家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海伦，我们又在饭桌上和大家一起相聚啊。那我们还是先跟两位我们的嘉宾来打声招呼。那其中有一位呢，就是我们的宾来。你好，宾来。
哎，你好，大家好，各位听众好。
哇，好热情的声音啊。还有一位是一个小姐妹，婷婷，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两位嘉宾呢，都是第一次来到我们饭桌派，也都是第一次在饭桌上跟大家分享。那我相信呢，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啊，所以我们再接再厉。那当然，我们今天谈论的话题呢，也是专门为两位量身定做的。我们谈论什么呢？我查一份资料，我发现现在的年轻人呢，就说他们最喜欢的，在他们当中最火爆的一种文化是什么？我发现星座文化呢，现在成为一个非常火爆的了。当然不是现在啊，它的历史比较长，但是现在仍然是年轻人非常热衷的一种文化，就是星座文化。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星座的前世今生。那我知道为什么刚才我要说为两位这个量身定做的呢？因为我们的婷婷啊，曾经是一位星座爱好者，是吧？婷婷，
是的。
你来分享一下你对星座的这个认识和你在其中的经历吧。
好的好的。我就是用我自己来做例子，我来分享一下。我自己认为啊，这个星座呢，你刚才有提到年轻人，但实际上我觉得好像80后也不再年轻了。80年的人已经40岁了。但是呢，这个星座确实是在80后以后，或者是说70后以后，就是更喜欢一点。那在之前70后之前呢，很多人他就看这个，他一般都是看属相要多一点。但是我是在最早开始是在应该是这个星座是来自于商业宣传，应该是在书籍啊，还有一些宣传当中你无意识的接触到啊。
就是说你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实际上是在一本书上，一本杂志上接触到的。
有很多，比如说像文具上面，上学的时候文具上面有你买一把尺子，或者是买一支笔，或者是说你买一个 CD， 上面CD 上面也有啊，这个适合什么什么，比如说天蝎座，我是天蝎座啊，适合天蝎座的音乐，你可以买回家来听。实际上都是轻音乐，没有太大的那个区别但是它会有意识的从心里面暗示你。暗示你属于这个音乐，那个时候就觉得挺神秘的，还是挺好啊。
就是说，你从这样的一个经验里面，你就发现，哎，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又神秘又好玩，然后就把你吸引住了，对吧？
哎，对，星座是最重要的，然后就是星座加血型这种，又搭配着来，就感觉就是你很神秘。还有就是我有想到为什么我以前会这样子啊，我就是我的动机来源于哪里，其实我还是希望自己能过得好，少走弯路但是呢你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你就觉得这个冥冥之中啊会很神秘就是好像有一个定律你要去遵循，但是你又不知道是什么所以就是在接触这个星座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注意跟人的交往，比如说谁谁谁给我介绍一个朋友， 那么我就会问，哎，你是哪一天生的？他就说我是，比如说我是三月的，哦，三月的，我知道你是双鱼座，我大概就会记这样子，就知道这个人连名字带什么星座几月生，就记得很清楚。然后我再往下走，就会想，啊，双鱼座好像跟我不是太配哈，可能当不了好朋友，就会潜意识的就会这样子暗示自己，
就会有一个预设是吧？就预判在这儿，你说哦，双鱼跟我在这个星座里面不合，那我就离他敬而远之，是这样吧？
对，
这个呢，我是觉得这现在的人可能小家庭呢，就是一个孩子、两个孩子这样哈、哦，
嗯，
那在以前。父母有时候七八个孩子这样啊，那七八个孩子呢，如果遇到星座性格不合的，那怎么样？就把他赶出去，还是这个父母生了一个孩子跟他有相克，那这孩子也不要了吗？
对，我们的宾来啊，都已经着急了啊，马上就说，这如果这样算的话，那家里七八个孩子咋整？
对吧？就好傻。
是
这个很有时候会走很冤枉的路嘛，
对
不
对？
对
对。
但明明碰到一个很漂亮、很喜欢。的一个女孩子，但一知道她什么星座，哎呀，想要又不能够要，那总是很痛苦的。
哎，那是不是他们真正的就是因为现在特别多人迷这个，他真的会这样吗？如果遇到一个很喜欢的，不管男孩子女孩子哈，那他真的会因为星座上面说你们俩不是特别合适而放弃吗？
会有啊，当然会有啊，因为他认为星座会影响他的性格。嗯，比如说狮子座的人他就会属火，就是更强势一点、那你在接触的时候有些女孩子觉得受不了，我喜欢就是暖男，他就觉得巨蟹座比较好，真的会影响。
嗯
啊，我是巨蟹座、
巨蟹座比较顾家，应该是比较顾家的、
其实我们说到这儿就发现了哈，包括宾来的这个抢答说他是巨蟹座，我们都发现我们都多多少少的对星座有一些认知啊、比如说
当然有嘛，
对，比如说你一说星座我自己马上我也知道我是白羊座的在曾经的那个过往里面哈、当有星座这件事情出现的时候，而且他又是那么轻而易举的让我们看见，那其实我们不由自主的会对号入座，所以你不由自主会去哎，看一下我是几月几号的，然后去找一下对应的星座。哎，虽然那个时候我们可能自誉为无神论者或自誉为没有信仰的，可是我们还是愿意哦，去在这个字里行间，或者在杂志上，或者在一些什么可以垂手可得的一些介绍的文章里面、科普里面，哎，我们去找一下这个白羊座或者巨蟹座，哎，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性格呀？啊，它里面有什么发展的前途啊，哎，你发现我们都会有哎、
对号入座，
对，所以我们其实每个人心里头暗含着都想知道自己是谁，或者说自己这样的一个人我到底性格咋样啊，我到底是一个什么类型的人，我到底有怎样的一个前景，其实每个人暗自都是这样想的。
哎，就是说我要再澄清一下，就是其实这个星座不只是80后的，我这个60后的在年轻的时候也是很喜欢看的但主要是看报纸，看我今天幸运颜色是什么，有什么运程这样、
对对对，
现在来讲有很多人看星座其实不只是想知道这个性格啊、特征啊、优点啊、缺点啊这样啊、因为这种你看一次就够了嘛，那你每天都看这个电视看报纸关于这个星座的问题，更多的呢却是想要透过这个星座来预测未来啊，好去趋吉避凶这样啊。
对，趋利避害。
对啊，其实星座啊就是说了这个单单从逻辑上的推敲来讲呢，其实也有一些说不过去的，虽然 他有一些是蛮准的哈，就是好像我这个巨蟹座对于我的性格，好像我自己看也是蛮准的哈。那不过呢，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嘛，一种米养百样人嘛，对不对？
对。
那么十二个星座这样一划分的话呢，不就是把全世界75亿的人只限制在12种而已吗？怎么可能只有12种人的性格而已？对吧？
对。那回到就是年轻一代的这个星座文化，那我还是想问一下婷婷哈，就是你曾经如此的痴迷于星座，它怎么样子的影响到你的生活呢？除了你刚刚说交友还有呢？
刚才有提到啊，就是幸运颜色。那你这一周你什么颜色比较幸运，就穿什么衣服，戴什么首饰，然后出门的方位、
出门的方位。
对，他杂志上面有写到往东南、或者是往西，或者是往北，他会写到这一段时间。但是我觉得这个没有根据啊，就是没有任何理由，就是随便写写，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但是他会写，也会影响人。但你不可能你往这边走你就不往那边走啦。那你怎么办？你要到那个地方去你该怎么办？这不可能的事情。
是。
那他对你的这个就是说交友方面啊，你会觉得更容易吗？就是因为星座会对你的交友更容易吗？
不仅不容易，反而会有羁绊。
真的
是人性对是没有真自由的。因为我自己都以前最爱说，我放眼看过去，我的好朋友大概就是不管男性女性，大概就是10月、11月、12月、1月、2月，就这几个月。那你在其他月份的就没有好朋友吗？
自己给自己设置障碍了，反而哈。
对，实际上是在其他月份也有好朋友啦，也有很多。
对对。
但是你自己内心会觉得他肯定是在这个框框里面的。而且对于我自己来讲，我很搞笑的就是，我结婚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家弟兄的星座跟我是最配的，他是摩羯座，我是天蝎座，是最配的。结果后来结婚了好几年了，我才发现他不是摩羯座。他是
被骗了。
不是，他跟我讲的时候是说的是他农历的生日。实际上这个星座又要看那个公历的日期，你知道吗？这个是不对的。
结果完蛋了，我如果是一个真的痴迷在里面的人怎么办呢？这个东西是已经结婚了，这个整了半天是错误的星座。
而且结婚以后还一直觉得很好，我们因为我们很配，因为星座就很配。
但是我们都知道婚姻哪里是跟星座有关啊，婚姻里面配不配都是互相在里面的这个彼此的迁就
是
彼此的妥协啊。
就是说所以要结婚最好是不要去了解对方的星座。因为很多人都说因了解而分开。不了解还好一点。
说相爱容易啊，相处难，都是这个意思。我知道冰兰，你对这个星座是怎么来的，你是有一点的研究的，你告诉我们这个星座。对，
就不是很有研究，只是做了一点功课这样而已。
对，你的功课。
其实就是说这个星座不是现在就有了。这其实在古代呢就是叫做一种占星术的这样而已。就是为了方便呢人家在航海的时候呢去辨别那一些的方位这样。
对。
那么在2000多年前，这希腊的这个天文学家他就是将这个太阳在这个黄道上呢那个观行的位置呢，就将黄道带呢就分成12个区段这样了。就是以这个我们中国讲这个春分点哦，就为0度哈。那么从这个春分点算起呢，就每30度呢就算为1宫，并且呢就是以当时这个每一个宫里面呢所包含的这些主要的星座就来命名了，所以因此也叫做这个黄道12宫这样啊。那么就借着这些每个宫跟每个宫 之间的角度的差异的关系，那就算是他们会产生合作还是对立、包容还是互斥啊这样的东西哈、啊。所以在坊间呢，就有很多这些星座的书来介绍某星座跟某星座合不合等等这样哈。那么但是基本上呢，这些星座的书籍里面呢，如果想要更清楚的知道一个人的性格啊、特质啊、精神层面啊、思考模式啊、跟爱情关系啊，其实呢，单单看一个人的出生日期是不够的啊，而且呢，还需要呢去参照啊，这些上面所说这个黄道十二宫的位置来分析。不但如此，我们还要考虑到那些变动的因素，好像个人的血型啊、出生地点啊、时间啊，甚至是月亮的阴晴圆缺啊。所以呢，如果你想要很准确的知道这些星座对人的影响，那你必须要有很详尽的资料，单看报纸是不行的啊。那否则呢，你就只能够大约的知道每个人所呈现的一些外在的表现而已哈。
对。
那么他的内心世界呢，可能你就没有办法去碰到了。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这个背后呢，可能隐藏了许多不为人知的东西在里面的哈。
对，那其实我也做过一些功课哈，我们都要做一些功课。我觉得哈，人类其实从有人类以来，最容易观看到的其实就是星空啊。一到夜晚，那满天的星星啊，总是令人产生各样的一些思想啊，或者是一些想法。人又有这种探寻这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好奇心。哎，我觉得星空很有意思哈。有些人看星星就成为了文学家，哈哈，有些人看星星，哎，他成为了天文学家。所以说，这个星座据研究啊，说是从古巴比伦，然后传到了古埃及和古希腊啊。但是我们其实看到，古希腊天文学和星座占卜是分道扬镳了。古希腊整个的思想系统里面，更多的是在乎它的逻辑，更多的是在乎它背后的那个数学的关系。哎，所以它就跟这个星座占卜分道扬镳了。而星座占卜呢，经过这么几千年来啊，不断的这个演化演变，到今天啊，就成为好像在当今的年轻人当中非常时兴的、非常火爆的一个文化。可是从我自己的观感来讲，我觉得它跟我们文化当中的这种算属相啊、算生辰八字啊，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哎，只不过是披上了一个叫星座的外衣而已。
对，我分享一下哈，就是我为什么我会相信星座，其实我觉得它有的时候确实还蛮准确的。但是你如果说是真正的了解这个希腊神话里面讲这个星座的话，我也是后来才读到的。我反过来想，如果我就是认认真真去研究每一个星座的来历，我可能就不会那么相信了。比如说像那个金牛座哈、啊，金牛座的来历，它中间讲到就是那个宙斯，他看上一个女孩子很漂亮，但是他又不能是他那个神的形象，所以呢，他就化身成一头牛，还让他的儿子去帮着他把一个女孩子带走，然后他就是那头牛，所以这个就叫金牛座的来历。然后那个女孩子生活的地方呢，就叫欧洲。所以我看到网上有评论就说，哦，原来欧洲是宙斯包二奶的小区的名字。所以你看到这些，你就会觉得啊，其实蛮搞笑的。我以前也是自己预设自己哈，因为我是天蝎座，我就觉得啊，天蝎座的人报复心特别强，但是呢，对人爱憎分明，就是我自己给自己设定的一个框架，其实根本就不是啊。你自己是什么样子，你其实都很复杂，因为人就是很复杂的，你是变来变去的，不可能就是这一条两条就把你框在了里面。以前就是我生了孩子以后，想请一个阿姨来帮我带孩子。然后看这个阿姨的时候呢，我就看了他们的身份信息，然后我就选了一个 狮子座的阿姨，因为呢刚才有提过狮子座的人就是事业心比较强一点，我就认为他可能专业性会好一点，结果到头来我跟这个阿姨反而性格不合，所以也是有很多矛盾。我现在想起也是很搞笑的。
就是这婷婷说的也没有错，就是说不能够只是拿一条来定人家的性格嘛，因为人的一生可能他有很多的变化的嘛，对不对？
对对。
就好像我这样，我在信耶稣之前，那其实我就是一个混黑社会的，还有吸毒的哈。那么我这种人就是说就是很暴力啊，很自私啊，很懒惰啊，游手好闲啊，不求长进啊，这样的这性格吧。我小时候是不爱读书，只读到小学六年级而已嘛，对不对？那如果说我是属于这个星座，我的性格这样，那我就不能够改变了吗？不是的嘛。那我信了耶稣，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那我现在跟我以前就很大的不同了，就我现在很温柔了也很有爱心的嘛，对不对？我也很求上进啊，也学习，那么读书读到现在做了牧师啊，那还到处去帮人，那我性格完全都不一样的嘛，对不对？那么你说性格这样就是这样，那我再讲一点，就是但是你不可以跟我太太讲就我跟我太太开始结婚的时候，结婚到差不多18年了，我们还是很大的摩擦的嘛，对不对？对，因为他是香港人，我是新加坡人嘛，这个文化背景呢不太一样齁，那么还是很大的摩擦的，你说性格这样就是这样的，但不是啊，但我慢慢我改变，我学习接受了。就不要再那么计较了，他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所以现在都比较很合得来的呀。所以不是说不能够改变的嘛，是。
是，那我们为什么今天要谈这个话题呢？是因为很多年轻人，他可能也是一些年轻基督徒，就像婷婷一样啊，他可能之前接触过星座，可是当他信了主以后呢，他仍然认为星座其实不是一个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星座只是他的一个偶尔的算一算呢，或者看一看呢，了解了解就好了。所以呢，我倒是觉得这是一个蛮大的问题。所以刚才既然冰来都说了他是牧师，所以我们就来请教我们的牧师对，就是基督徒可不可以去看星座？
我们就是说了，就是很多人接触这个星座哦，那主要是因为好奇，想要更多的了解自己，去分析自己，进而呢就去了解别人啊，甚至呢也会透过这个星座可以知道什么人是什么样的个性，减少令人受伤的机会，也能够去明白怎么去跟人家一起的来共事这样哈。那么从刚开始的粗略的分析呢，那么就一直到配合着这个星象图啊，跟出生日期时间等等的研究啊，那么在不知不觉当中啊，这些星座的影响力呢，它是会潜移默化的啊。于是呢，在这个人际关系的互动当中呢，那很自然而然的了，我们就会去分类这个人是什么样子的啊，个性啊，这个人是怎么样的特质啊，那我应该怎么样去认识跟沟通啊，并且呢也会想要知道更多有关人的内在的性格哈。但是呢这是一个的陷阱哈。因为呢你会一直的依赖他，就像是一个人对某种东西上了瘾一样哈。好像我以前吸白粉这样哈。那么总是觉得没关系的啊，这个只是一个统计数字，不用那么紧张啊。似乎呢就是同时心中呢就有两个主在掌管着你的思维跟想法啦。但这两股的势力呢一直就是在对立着。那么你心里的宝座呢是属于上帝的，那你不能够用这个星座呢来测定你自己的性格跟特质。耶稣是能够改变你所有的性格跟特质的，所以作为基督徒呢，我们的不应该去依靠星座来分析自己跟别人， 这也是一种得罪上帝的事情来的哈。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就最好的不要再去算这个的东西了，因为呢这是让我们自己有破口啊，就使到我们呢受到这个星座的捆绑啊。我们需要就是要向上帝认罪悔改。那么圣经说生命记啊十八章说啊，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我，也不可有占卜的观照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交鬼的，行巫术，过阴的，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的。那么其中呢观照跟这个占卜呢就是属于这个星座的这个部分了了。那我们呢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把我们心中的这个宝座呢就交在耶稣的手中啊，求他来掌管，不要让那些星座再次的影响跟辖制我们。我们也要求耶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心，让这个破口呢不再对我们的属灵生命产生任何的能力。其实这个星座呢并不能够真正的预知和改变一个人的未来和心智的，因为我们基督徒的未来呢都是在上帝的手中，只有上帝才可以真正的改变我们的内在和特质，也只有上帝才能够真正的来帮助我们突破自己，改变现况啊。但是要如何做呢？就是我们要借着读上帝的话语来明白他的心意和引导，那么在祷告当中呢就把我们的心来向上帝敞开，让他成为我们心中宝座的主宰，顺服他的带领。那相信呢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心呢就会不断的相交跟连接，而耶稣的生命呢也会活泼的渗化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能够活出他的样式来这样。
非常好，我们宾莱牧师啊铿锵有力的向我们对向我们真是有这样的一个也是一个宣告，真的是基督徒你的命运也好，你的前途也好，都掌握在那位创天造地的上帝的手里。感谢主，我们实在是要脱离我们原来在世界里面的，不管你是那喜欢占卜，还是喜欢星座，还是喜欢算八字，那我们盼望呢，就是耶稣基督真正的福音呢，能使你从这里面脱离出来。
Amen, 对，
那耶稣基督的救恩呢，能真正的带给你一个不一样的人生。
Amen, 对，
感谢主，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呢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也就到这里。我们也谢谢两位嘉宾婷婷和宾莱牧师。我们期待下一次在饭桌派再跟大家相见。再见。
好嘞，再见。
天所射的月亮星星。